说不定基甸还真睡着了。起来，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您手中。他这个起来是表示谁起来啊？那你把大家都叫起来。不过这次他跟基甸讲的事情可有意思了。倘若你怕，就你不一定要这样做。你假如还不放心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带着你的仆人，点了名了，谁啊？胡拉。为什么点他呢？
这个人灵
是吧？这个人是四川人。带着普拉，你知道前面他什么事情是带着他的仆人做的？什么事情？
就是打不把那个偶像打掉。
咦、对。他是仆人是跟着他的，所谓的仆人是跟着他的，就是说仆人跟他经历的事情要比别人跟他经历的事情多。他说：“你就带仆人普拉，不是带别人了、啊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击。”这几个字很重要。什么叫做然后你就有胆量？这又是要求基甸干什么？诚实。你胆量够不够？不够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再这样试试。知道你什么时候了，你真的有胆量了、啊。哎，这个莫文娜、啊，这个胆量跟信心有什么不一样？
胆量和信心？
对呀、啊，他这时候是没信心还是没胆量？这哪一个比较大？
好像是有信心，也不一定有胆量。
哎，对，这个很重要啊、哦！你有信心不等于你有胆量。神不是说你有信心你要去，他说等你有胆量了，你的胆量跟信心一样大了，你再去。
但好像也不能说没胆量，不能说信心不够。
啊，对，就是我这意思啊。我们今天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。很多弟兄姐妹想说我没信心，其实他不是没信心。你说你信不信耶和华是独行其事的神？信。你不是因为没信心下去，是因为什么？没胆量。没胆量的时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谓没信心呢，其实这个机会比较少一点，因为你信心就是对神的认识，那个叫做信心。你说神会不会行神迹？神会，但是我没胆量。你先把这个弄清楚了。没胆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没胆量的时候带个仆人下去看看。这个穆文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出例子来啊？
圣经的例子吗？
随便，你娶媳妇的例子总是很好的例子啊，生儿子的例子也不错啊。什么叫做带着仆人下去看看，等你有胆量了就行了？
那我就只能说我当时去参加学习那个时候
怎么样。
我当时把工作辞了，然后是回家嘛。
工作辞了回家，然后呢？
因为我要去参加那个学习，参加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圣经的学习。
你们教会圣经的学习？哦，你把工作辞了去参加那个学习，哦，真厉害。
对。当时呢，我把工作辞了到家，那时候他定的那个地点啊是在云南。
在云南。
我要从河南跑到这边，我妈说太远了，不想让我去。
那后来呢？
反正光我去学习，他们就全部都反应。再加上这个很远呢，他就更不想让我去了，想让我在河南老家嘛。
哦，那后来呢？
在河南呢，然后呢就祷告。当时我记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，就是说，等我祷告起来以后，没多久就打了电话了，说在河南。搬到河南了。
哦，你们那个训练搬到河南了。
对，就是那个一般当时云南那边的环境有点紧张嘛。
哦，
后来就把它放到了河南。
那你这是什么信心还是胆量呢？你在讲的是什么？
应该说是胆量吧。
应该说是
胆量。因为我是坚定的要去，但是那么远我也没去过。
哦。
里面你会有一点的含糊吗？
我以为你到了云南去，然后就碰见飞飞，我以为是这么回事。
没有，遇见飞飞是到后来。
好，但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去想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圣经把我们分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常常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。没胆量其实不是问题，没胆量就培养胆量。但你如果搞不清，你光跟自己说我没信心，我信心不够，你们信心大， 那你永远长不大，对吧？他这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只有胆量，这就跟生孩子一样。你生第一个，哎呦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神会不会供应你？会，但是他不敢生，那是什么？没胆量。你生了一个以后，再生第二个，有没有胆量？简单，对不对？就是生就是。好了，那这时候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，其实这个神做这件事情，他其实有点赖皮的。你看看嘛，他特别形容给你听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如同海边的沙。这又再讲一次，再给我们形容这东西有多么可怕。然后怎么样啊？底下有四个字叫什么？基甸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基甸傻乎乎了，上了耶和华的当。他下到这边要不要胆量啊？
要啊。
要啊！他居然这么顺利到了那里，他胆子有了没有？
已经
有了，就不用听都已经有了。这多大的胆子啊！这可是不得了的胆子，对不对？胆子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那底下听。啊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。哎，多加这个肯要用四川话念的，这肯定是讲的四川话，怎么样？我做了一梦，
几点到了？
嗯，
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
我讲的还不错，
梦见个大麦饼滚入米甸云中，
嗯，
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，
嗯，
帐幕就翻转倾覆，
翻转倾覆，翻转倾覆，
这好玩。
我就跟你讲，他这个好玩嘛。后来呢？
那同伴说，
嗯，
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的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
嗯，
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
这个是证明了什么东西啊？这基甸听了这个东西，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呢？
神已经将你
对了，对了。那这下子基甸就有了什么？有胆子。他这个是有胆子还是有信心？
信心胆子。
他前信心胆子都一样长的，这下信心跟胆子一样，对吧？他下去，显然他们全营的人会睡着，这件事他已经知道了，神跟我同在。在听见敌人这样讲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基甸这个人胆子大不大？一点都。他信心大吗？也不大。可是他的能力是什么？有为什么开头都讲，他就认识神，他愿意给耶和华个机会。我们今天看见说，哎呀，这么多的人没信主，这么多年轻人，现在国内的情况又这样，哎呦，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你第一，你就是要向基甸，你说我没办法，但是我还是愿意给谁用，你愿意给谁用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打大胜仗，我还会打小胜仗。你如果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听一听，假如我们现在能够到我们这些 parent 这些看起来安居乐业的家里面去听一听，你就会知道其实神有没有做工的机会。有，你光是早上去散步到 Silver Lake 去听这些来带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在讲什么，那不是埋怨他媳妇就是埋怨他女婿，事儿多了，吵得闹的啥都有，生病了就跟病讲了。下到敌营中了，他们也听见对方说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他这个打仗的时候啊，神告诉他多仔细，对吧？牧恩，照你的了解，这个已经下了敌人，已经听了解梦了，那就是说耶和华前面跟他怎么说的？你要是还是害怕，你可以下去，对不对？那你下去了以后，你听完了，你还害怕不害怕呢？不害怕，我信心和你的勇气呢，对上了。那这时候神还告不告诉你说底下怎么做？是不是每一步都需要照着耶和华的指示做呢？
这也是三百人啊！
啊，三百人，对，三百人怎么个打法，对不对？
啊，对。
耶和华就不说了。
耶和华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迷信，就是说有一个很属灵的讲法，就是说你每一寸。每一步都需要是耶和华的吩咐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？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也不完全看得出来，因为这再往下，他怎么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以及他怎么打的，好像也不是这么主耶稣给他讲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打的呢？首先呢，这个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解说， 就一下用两个字叫什么？敬拜神，对吧？就敬拜神啊，这个词儿是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哎，这个以前呢很少出现啊，现在呢啊，它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想一想了啊。问问呢，这题比较难呢。从创世纪到现在啊，有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了这两个词，叫做敬拜神？
雅各吧。
雅各，雅各什么时候怎么样敬拜神？
他死的时候。
雅各死的时候怎么个敬拜神吧？
扶着杖头嘛，扶着杖头就。
什么叫做扶着杖头敬拜神？这话怎么讲？
只能说他在年纪很老的时候，但是他那个敬期限没减少吗？
他年纪很老的时候，他在什么时候敬拜神呢？是约瑟来看他，对不对？带着两个孩子来看他，然后就勉强起身呢。那也就是他要给众子祝福以前，还有哪个地方讲的敬拜呢？
如果我不搜了，我记得就这一句。
赶快搜啊，赶快搜啊，因为这个字很重啊。因为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是赞美敬拜，我们现在这个敬拜到底讲的是对呢，是不对呢？
是创世纪吗？
啊，你随便，你从创世纪到四世纪啊。
那就是生命纪里面讲的嘛。
生命纪里面用的，他圣经里面讲挪亚、亚伯拉罕呐、他们敬拜神呐、
好像没有这个词。
你查了没有？
查了。
查了没有？那就是没有了，对吧？
没，
至少网上没有，我们说没有，别人也不太容易说只有嘛，对吧？现在大家都是在网上去查查，好。以前不容易这样查经的，以前我们要找一些圣经，就要打电话问传道人呐、啊，那这节圣经在哪里呀、啊？哎呦，花了好多时间去翻，现在多方便。挪亚没有，亚伯拉罕也没有，以撒也没有，是吧？摩西呢？摩西总该有敬拜神，有没有啊？
只是说不让他们去敬拜侍奉别神。
哦，不让他们敬拜侍奉别神，那这个敬拜跟侍奉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敬拜不是，
敬拜就是拜，敬拜是一个动作。
但是没有在两个人当作家里区分，
没有在 OK， 也没有在哪个人的身上，底波拉什么都没讲他们敬拜神，就突然在这里基甸，你就是说从雅各到基甸这是第二次出现是吧？
嗯，
所以这个词要想想了。他这个敬拜神这怎么个敬拜法呢？听见这梦和梦的解说，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，对吧？他是先敬拜再回来，还是先赶快离开那个是非危险之地先回来，回来以后赶快敬拜，是哪一个？
先敬拜。这
他应该是先敬拜，他就敬拜了
一会儿。
他这个敬拜不见得有动作，所以我说这个值得想一想，这个敬拜到底是什么，这敬拜它有什么样的含义。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听，你当然很高兴，对吧？你怎么会想到停还敬拜神？不管他说有没有动作，这什么意思？而雅各临死敬拜，这我们两个例子加起来就知道，这个敬拜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讲敬拜的意思不太一样。他的应该说是什么？他至少他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信服了神，他对神呢、啊、服了，我没有问题了，我没有问题再要问了。你看他已经问了多少问题了，我不再问了，可以了，这个够了。你不用再向我显明你自己啊，我完全归你了，这个叫做信敬拜。你看这样的定义就和雅各临死的定义是一样，因为雅各他一生的他为什么要见约瑟以后他敬拜神，因为他见约瑟那一段是很感人的，我原来以为我见不到你的面，没想到神还让我见到他到法老面前，他说：“这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”所以他也是一样，他对神服气了。他这一生下来呢，他没有别的遗憾，他可以了啊。这个叫做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你是用你里面对神一个完全的臣服、完全的投降，这个叫做敬拜。我完全的依靠你，我不再怀疑，我也不再问问题啊。这个和我们主日的敬拜是真的是不太一样，这个值得我们参考。嗯，然后当他这样敬拜的时候，他回到以色列中，他心里面已经有底了。他去以前他可能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打，可是他在一敬拜一听见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办。这个知道怎么办是应该就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啊。这个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很清楚的事情。当你走，哎，你觉得主的带领相当清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知道接下来怎么做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 那这该怎么办？不见得是主很明显的跟你说，对吧？让我们讲讲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。今天他晓得要怎么办，他就跟他们讲：“起来吧，那个多加，你起来了没有啊？”“
我起来了，但是我没找到你们说的那个敬拜诗在哪一章啊？”“
哎呀，第七章啊，第十五节。”“
哦，
那你也刚起来，你就把这个用四川话给我们念一念。”“
好的。”“
你不给他差事做，他光犯迷糊。”“
对对对
对，起来吧。”“
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。”“
嗯。”“
耶和华必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。”“
耶和华必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”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？他有没有跟他们讲故事？没有，
没有。
哎，很奇怪，他没有。对，他就讲了那么一句。他为什么不讲故事？这时候不是应该赶快把做见证，让大家都有一样的士气吗？啊，莫文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这些事
没时间讲，
没时间讲，
赶快，
时间紧迫。
对呀，这些东西我们要学啊，我们要学。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就是说这些事情留在你心里面，你会晓得。因为那个时候军情紧急啊，然后这些人还需不需要积淀进一步的鼓励？这些人需不需要积淀进一步的鼓励？
不要啦，这三百个人是
有，这三百个人的，对呀、啊，是甜水的。这三百人已经是勇士了，只是你做元帅，你要是还害怕，你可以下去看一看。他们也叫你把三百个人带下去看，然后你这个元帅，你有很大的信心。然后我知道怎么办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经把他交在我们手中，这是一句传统的话，对不对？以前这个加勒啊、约书亚他们进去看约南地的时候，也是耶和华已经把这地交在我们手中了。这件事情的把握，一代一代。在他们心里，当他们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小教会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一点点就觉得耶和华这个把这个城交在我们手中。他只跟他们说了一句，就是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那有没有人反对啊？没有人反对，没有人反对。这是一段需要经历、需要时间的事情。而不是说我们大家需要传福音啊，所以我们去传福音。不不不，你要让弟兄姐妹慢慢觉得说，哎呀，这真的是我们的命定啊，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服事的地方，我们就好好做。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中，瓶内都藏着火把。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军情紧急，还有事要做，天亮以前要把这个事情做完，对不对？哪来的瓶，哪来的脚呢？
那个时候带的呀、
啊。哎，带的，对。
前面他说，
嗯，
三就带着食物和脚嘛，
嗯，
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。
这个瓶是干什么的？
装火把。
装火把，本来是个装什么的？
装水，
装油。
他们以前的
人，他打过瓶子干嘛？
以前的人他们都是装酒啊，或者是装油的瓶。
就是、点火，
对，
火把。
因为他们来军营，他一定要带这些东西。嗯，所以这个是最早的那个，他们叫什么？莫洛托夫 cocktail 鸡尾酒炸弹，就是这玩意儿。他们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弄好？我们看这三百人，其实别忘了还有一万，对不对？还有营中还有，哎，他们其他的人回营，可是可以帮着预备这事情。他就把它分成三队，那这个都是基甸心里面知道的，然后大家很快的时间之内能把这个做好。那做的时候有没有异议啊？有没有意见啊？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没有。就这耶和华选这批人呢，除了他们勇敢之外呢，显然经过这一次的挑选，以及面对米甸的军队，他们可以体会得到基甸的信心啊，而且他们跟他很同心，就这么做，就这么做，对不对？就做下去了。然后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，把这个瓶和脚都交在他们手里。然后就吩咐他们了，这吩咐他们用四川话念念，他怎么讲的？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是不是？
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，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
嗯，
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
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莫文呐，这些都是服侍打仗的诀窍啊。
嗯，
你们要看我行事，跟 什么东西不一样，跟你们要听我讲道是不一样的，你要看我行事，我怎么行你们就怎么行。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福音聚会，或者人家你们请人家到你们家来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们怎么做，他们怎么做。你现在这些福音朋友来你家，将来你们怎么办，你们怎么招待他们，他就怎么做，这是一定的。他如果看到你们这样服侍，你们这样的日子，他不羡慕，他觉得害怕，他要退走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来不是听人家讲道，我们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是来喜欢我们在一起。我现在每个主日都来吃饭，不见得能来聚会，但是我岳父来吃饭，你不觉得我们聚会吃饭特别特别温馨，有没有？很像回家吃饭一样，大家见见面，讲讲话，咕咕咕讲完回家了，这个很重要的。
那个张兰就是爱来吃，
对，
张兰来听我们讲，
对对对。
就当吃饭，
边吃饭这边教会会骂你吧。
哎呀，那个你别管他们，我看多多你也搬来我们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一屋子的人，大家都是很相亲相爱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同心一起感觉到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很好的。这个做法是他什么时候明白的？他去看了敌营，他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做了。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就是他从那个敌人做的梦里面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就都吩咐好了，往下去就简单了。所以实际上你看啊，这个征战你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，怎么打怎么打胜，那个都是像水流一样，它下去就行。是这个征战之前的预备，不管是带头的人是跟随的人，是这个之前的预备你要想的。那我们再稍微回头一点，记得上次所讲的。基甸可能觉得有把握了，但是连耶和华都还要告诉他，你要还害怕，你再去，你要把这个害怕跟你的信心都完全建立到同等的地位，你就可以开始打。然后当然底下的事情就很出名啦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经的时候，就是换更还是换经啊？所以基甸他自己带着这100人，他一定是打头阵，这是一定。你自己得出来，你不能不出来啊。在我们这边这个福音聚会要吃饭啊什么什么，那你一定要有人出来，我找个时间，带了秩序，带了饮食，让大家就能够往下一步去。我看到好多地方做的福音聚会它就是很拖，为什么没有人带头，大家在散真的很不好了。才换更的时候就来到营房，这三更之初几点钟啊？
12点吧，
12点。所以你算算他下到敌营中听见人家做梦，再回来到12点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一共有几个小时，他一定是天黑以后过去，对不对？你得算他的时间多久，怎么还要走一段路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紧的。这个紧到什么程度呢？像什么事情一样，像月姐出埃及一样，因为神的征战，神的百姓他说来就来了。我们现在都讲说，哎，像我们觉得不管是传福音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呢，你觉得还有时间，那固然是不错，可是到了神要打仗的时候，你 you better be ready。 为什么保罗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只有一个能够得冠冕？你大家都愿意服侍主，大家都愿意传福音，可是你晓不晓得怎么预备，然后到了时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神要你做的事情做好啊？这个就是基甸让我们看见他很厉害，他从一个完全一点预备都没有的人，到他上场打仗，打赢了，他一共经过了几个小时？
几个小时？
不会超过36小时。好厉害！而且他这个身上的事情，他有没有睡觉？还没睡觉啊，就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直到打仗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是耶和华做事情啊，我们心里面就要晓得。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常常觉得说，哎，我还没准备好啊，这个。你小心点，你要准备你就去准备，可是事情来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再准备了，因为一个环境在你前面了，就去就是了。那他们就照着基甸的讲法就开始喊叫了，对不对？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哎，这个四川话怎么讲我又忘掉了。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是不是？
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
啊，基甸的刀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你们要吹角是吧？你们还是念角。
吹过
好了。那他们在营的四周各站各的 地方，所以他们这个打仗很好玩，不打也不追，就站着喊就是了，是不是？就像什么，就像基律当初打耶律哥也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见神带他们打仗，虽然每次都不一样，可是也有他一样的地方。他要是没有这样做事呢，这个你的历史上，你大概没有人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把这个故事想出来啊。一方面他太离奇，对不对？一方面想出来又怎么样？可是这是真的事情，这里边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服侍。耶和华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打，300人就吹角，他们就开始逃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以色列就得追了。那这时候，你说他们追的时候是谁在追啊？只有这300个人追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他先就不是了，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打了。
那应该是讲到米甸人的军
民，米甸人互相击，
米甸人用刀互相击杀。然后他这个时候说以色列人，23节，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设的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
啊，这就不止这三
个啊，这就不止。所以这时候就看见了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怎么安排？
前面没跪下喝水，跪下喝水，
对对，
这些人回到营里，
对，他们在营里面，
在
对对，所以我们想象跟这个不太一样啊。他说起来吧，可能是所有的人都起来了，你这一起来，其他人一定也起来要看热闹，对不对？这300个人过去，后面的人
呢？300个人打前站。
对，难道后面的人回去睡觉吗？不是。哎，别忘了，还有22000人，耶和华先打发他们回家了。
22000人回家，后来接下来。
对呀、啊，他既然回家了以后，他干什么？他又去睡觉了。人家总要问呢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米甸人一逃，以色列人一追，各支派的人都出来了？为什么？
那就是他说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，所以他们至少还有10000人。
对，而且这22000人那个时候是从什么地方出来啊？亚瑟人、马拿西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你看见没有？哪些人出来追赶他？拿弗他利、亚瑟、马拿西，对不对？回家的那些22000人，他们不是真回家啊，耶和华暂时把他们打发回家。对，他就是从这些地方出来了，本来各回各家，就是回到这些地方去。现在回家行李大概都还没放下来呢，就已经开始要杀了。所以你看耶和华做事情是很有智慧的，他真的事先预习好。我们光看前面好像这些人被淘汰了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就是几个支派的人出来跟随基甸，然后呢，因为他们跪下来嘛，趴在地上喝水嘛。哎哎，多佳，你回去又湿了没有？
我上次喝水那个嘛，是觉得就是趴在地上更像狗一些、
啊，
就是你那个手，因为你要说就是快的话，就是你要警醒的话，其实就是快，就喝完了水我赶紧就起来。那你两手趴地的话，就最快呀。几下喝完就起来嘛，
这个
是
不
是？就是你
我们上次就是讲说手用水把捧起来，然后舔一下。你不是趴在地上喝水的是慢的，就跪在地上喝水，手捧起来，这样就狗舌头舔一下。
征战的时候就是你走了很远的路，你舔水喝是什么意思？我很不理解啊，就是你怎么舔？我们舌头肯定没有狗的长嘛，
哎呀，
就那肯定是啊。
你看我们这个多大姑娘是不是有点心理？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？所谓舔水不是拿你的舌头去舔那个河水，所谓舔水呢是他把手用手把水捧起来，捧起来以后呢，你的舌头是在手里面这样舔一下就算了，
就舔一下就算了。那不是你舔一下就算了，你那个水能喝够吗？
就是、啊、
就
是
你、
就是啊、
别说打架，你就去跑一圈回来，你要喝渴、
啊、
了，
就这意思啊。
你
不喝水的根本没什么心思喝水的，那个是谁呀？
是吗？
要把水喝够的就没有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去做一次实验。
好吧，好吧。
好玩。